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南一级警督法轮功学员徐丽华被网判三年半，曾遭六年冤狱致病危，辽宁优秀教师又被非法关押，山东余迎春被国宝构陷到检察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0月，长沙公安局动用大量警力，非法抓捕20多名法轮功学员。湖南警察学院的一级警督徐丽华女士是其中一位。在被非法关押一年多后，徐丽华被法院网判三年六个月。现年67岁的徐丽华曾患有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风湿病和妇科病等多种疾病，使她痛不欲生。1998年，徐丽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她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她身体所患的疾病神奇般的痊愈了，而且她还变得善解人意，处处为他人着想，单位的同事、朋友和家人都觉得法轮功不一般。自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出于嫉妒，发动了迫害法轮功的政治运动。徐丽华因为是警察身份，被学校一遍遍的施压和威胁，迫使他放弃了修炼。原本通过修炼法轮功变得健康的他，又回到了老病号的状态。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了几年，徐丽华的身体终于支撑不住了。医生告诫他，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他可能活不过60岁。求医无门，徐丽华想到了曾经救过他的大法。于是徐丽华重新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随着不断的修炼，他的身体越来越好。徐丽华知道，他能够健康的活着，都是大法给予他的。后来，当徐丽华将这个福音告知给他学生的时候，被不明真相的学生举报。徐丽华被警察绑架，被非法拘留了15天。2020年10月，徐丽华被西湖派出所20多个便衣民警劫持，他们强行闯入徐丽华家中，非法抄家。徐丽华的法轮功书籍、现金、电脑和打印机等私人物品全部被抄走。2021年12月7号，徐丽华被法院非法开庭，庭审不到一个小时就草草收场，法官当庭宣判徐丽华三年六个月。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市优秀教师刘玉荣女士坚持修炼法轮功，曾经遭六年冤狱，被迫害致病危，而且刘玉荣因迫害无法办理养老金，生存堪忧。近日刘玉荣又遭警察绑架。2021年11月27号，刘玉荣去一名老年法轮功学员家，被蹲坑守在那里的锦州市太和分局国宝大队和北郊派出所警察绑架。刘玉荣于当晚被送进锦州市看守所，被非法刑事拘留。刘玉荣曾经是一位优秀教师，2008年曾被当局判六年冤狱。2013年，刘玉荣因突发严重脑出血，被辽宁省女子监狱主动办理保外就医，提前出狱。出狱后，刘玉荣经过练功，身体渐渐恢复，但仍留下后遗症。刘玉荣出狱后，虽然到了退休年龄，却办不成退休，没有任何经济收入。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4号，山东省威海市法轮功学员余迎春被文登分局国宝构陷到文登区检察院。余迎春曾经两次遭警察绑架，被强行提取血液样本和食指指纹。如今文登分局国宝罗织材料将余迎春构陷到检察院。余迎春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因为告诉百姓法轮大法好的真相，两次遭警察绑架和诬告。2020年7月， 于迎春在文登区米山路讲述法轮大法真相，被学府社区警务人员绑架到警务室，警察对于迎春非法审讯，还强迫他在一种机器上录了十个手指的手印和手掌印，强行抽血提取血样。后来于迎春被放回家。2021年1月，迫害法轮功的专门机构610人员到于迎春家敲门，声称有人举报于迎春贴如何躲过瘟疫的不干胶。2021年12月14号，山东省威海市公安局文登分局国保大队两个警察到于迎春家里送了一张所谓的移送起诉告知书，文登分局国保将于迎春以莫须有的罪名诬告到文登区检察院。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国际人权日，最新迫害法轮功者名单被递交36国政府；美国务院回复参议员卢比奥声援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今年国际人权日前后，36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将又一批迫害者名单递交本国政府，要求依法对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甚至冻结资产。此次递交的36个国家包括五眼联盟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欧盟中的23个国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波兰、比利时、瑞典、奥地利、爱尔兰、丹麦、芬兰、捷克、罗马尼亚、葡萄牙、希腊、匈牙利、斯洛伐克、卢森堡、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和马耳他，以及另外八国，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瑞士、挪威、列支敦士登、以色列及墨西哥。其中爱沙尼亚首次参与这次联合行动。最新的迫害者名单涉及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在迫害法轮功中起各类作用的各级中共官员，其中包括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兼政治安全保卫局党委书记、局长陈思源、司法部法制督察局局长王进义、前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柯良栋、前北京市政法委书记张延坤、北京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前北京市610办公室主任鲁维、河北省副省长、省政法委委员、省公安厅厅长兼党委书记刘凯、黑龙江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高继明、山东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陈勇、河南省高级法院院长、党组书记胡道才、前吉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胡家福、吉林省政法委副书记、610办公室副主任李光辉、前辽宁省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兼局长、现大连市公安局局长张振铎。相关人员的所有犯罪材料全部根据明慧网的报道整理。制裁迫害人权的恶棍越来越是各民主国家的共识，通过类似美国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的法律已成为民主国家的潮流。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3号，美国国务院立法事务局代理驻青杜拉科格鲁回信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声援被中共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邓翠平及学员亲属周德勇。2021年4月23号，周德勇在山东省东营市家中被滨海公安局伙同胜利油田610人员绑架，滨海公安局拒绝通知家属关于周德勇的信息， 并非法阻挠律师会见周德勇。在了解周德勇被迫害的情况后，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今年8月向美国国务院致信，呼吁美国政府采取行动，施压中共当局释放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亲属周德勇和被判刑的法轮功学员邓翠平。11月3号，美国国务院在回复卢比奥的信中表示，美国政府一直以来都很关注中共对人权的迫害，并在今年依法制裁了一名610成员，非常关注中共对周德勇和邓翠平的虐待和拘留。美国政府会在适当的时机向中共交涉，并敦促中共遵守宪法中规定的宗教自由。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841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负责项目中脱胎换骨的修炼过程，作者兰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6号。新年伊始，我和同修们开始了一个新的救人项目，项目中我主要负责协调及技术工作。之前我一直是一个得理不饶人、没理变三分的人，而在负责项目之后，通过扎扎实实向内找、向内修自己，逐步去掉了一些人心执着，心性得到了一定升华，是法轮大法熔炼了我，改变了我。一，从抱怨连天到从容面对多台设备。开始时有许多老年同修加入这个项目，因为我们的项目是通过远端来做，这就增加了从远端帮老年同修安装电脑系统软体的难度。有的老年同修告诉了他们应该点的位置，他们总是找不到，要说很久。刚开始的时候，由于修炼心性的不到位，总不能一直静心的来对待，可能需要关上话筒，调整一下心态之后才能继续来做。但是通过不断的向内找、向内修自己，找到自己的这颗急躁心、利益心之后，就不断地注重修去它，严格关注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有不符合法的念头一出来，立刻灭掉。这样反复几次之后，发展到现在，自己已经可以从容不迫地同时帮多位同修进行操作了。二，从得理不饶人到骂不还口。项目刚开始时，有个之前一起在其他项目中工作过的同修，据这位同修后来说，当他知道这个项目是由我在负责后，他当时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离开。但是因为他对项目的安全性进行了多方探讨后，认识到项目本身是安全的，他才留了下来。之后他对项目，说白了就是对专项负责人，一直处于观望状态。之后发生的两件事让他终于叹服，体会到大法的伟大及熔炼人。他说，以前我只看到了他得理不饶人、无理变三分，到现在他能在众人面前面对各种责难却一句话不说，可见他真的扎扎实实实修自己了。三，实修去掉显示心、证实自我的心。项目开始后，自己往往需要一人同时做协调工作，又负责技术，同修有需要了，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帮同修解决问题。这样一来二去，同修的依赖心助长了我的证实自我的心，让这颗人心一度膨胀膨胀，以至于找不到自己。后来与项目中同修发生了一点认识上的冲突，他的言语很尖刻， 认为我当时做那件事情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同修夸我，显示自己。开始的时候我当然不承认，可后来发生了一件很小的事。同修夸我遮摄像头的那个小贴纸贴得好，他只会用小纸条。我那个欢喜心马上就出来了，对呀，我就比你厉害。这颗心一出来之后，一下子被我抓住了。然后我就一直顺藤摸瓜，向内找自己的各种人心，终于意识到自己有强大的自我，强大的正视自我的心。我意识到自己这颗心之后，非常想去掉这颗心。可是同修们都知道，去一颗心哪能那么容易呢？就在最无助的时候，我去找 A 同修，请求他能够帮助我，并且告诉他，我知道他很忙，但是我请求他能多给我一点时间帮帮我，我真的想去掉这颗心。 A 同修真的很好，他同意了。我向他坦诚，我意识到正视自我这颗心了，这颗心已经很强了，我真的想去掉，可是不知道怎么办，我求他帮我。在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我泣不成声。然后我又慢慢地与他交流这颗正视自我的心是怎么表现的。奇怪的是，我说完之后真的浑身轻松，一点点正视自我的心也没有了。之后我告诉他，有什么事情您决定吧，我无条件配合。 A 同修也很惊讶于我的配合，说我真的提高了。我体会到自己有什么人心，有什么执着的时候，绝不要掩盖，不要怕被别的同修知道自己的执着。其实当我们在同修面前说出这些执着的时候，就是在不要这些不好的物质了，说出来就能解体掉很多了。四，突破不练功的懈怠。项目开始之前，自己一直忙于做技术，有两件事一直没有突破，一是练功，二是讲真相。后来换了一个新的环境，自己告诉自己这两件事必须得突破出来。结果在换了新环境后的第一天，就突破了练功及往路口讲真相。但是长期不练功，懒惰这颗人心在我体内已经被滋养得非常大了，所以在只坚持练了两三天之后，就再也起不来了。与项目组同修交流的过程中，我告诉他，我不能早起练功，我只要一早起练功，早上3:18开始练功，我就会学法犯困，全天都犯困。同修说，你这不是观念吗？这不是魔在骗你的吗？正因为你要了这种思想，这种低层的力就会控制你。我想想也是。在晚上同修共同的交流中，同修问，你这几天还在练功吗？我把自己这几天没有坚持练功的真实情况曝光了出来，并与同修交流了。那位同修告诉我，认为早起练功会影响到第二天状态，全是观念的话，交流了出来。结果第二天早上按时起床，练完功发完正念之后的学法，竟然就一点也没有再被困魔干扰到，一点也没有犯困了，然后就一直坚持了下来。五，突破不讲真相的人心。再说说在讲真相这方面的突破。由于长期以来一直在做技术，就以做技术同修不需要讲真相为由，掩盖着自己的怕心、人心。可是生活中总会遇到有缘人，由于怕心加认为自己不会讲的人心的阻碍，导致错过了很多有缘人，心里也懊丧得了不得，决心要突破。最近在突破了练功的当天，自己终于突破了怕心，先从电话讲真相开始，突破不敢讲真相的人心。在讲真相之前，先到明慧网上搜索了劝善之心化飞鸿以及明慧广播稿中有关讲真相的内容，一篇篇看，并把有关讲真相的内容都摘录了出来。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一直保持着一颗慈悲心去做，并且告诉自己不要被常人的任何表现带动，就明确了自己是要救他们的，这样也不会被常人的任何表现带动。然后不断地调整着开头语，不断地摸索着，后来慢慢就有同意三退的众生了。以后我会坚持把电话讲真相这件事做下去。 社会在发展，人心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的道德也在一日千里的下滑着。可是只有法轮大法这里才是一片真正的净土。真正在大法中实修的人，不但身体逐渐或一下子变好了，身体得到净化了，而且修炼者自己也一直在心性上提高着自己，改变着自己。修炼法轮大法的人多了，人类社会的道德标准也会不断的回升。可以说，法轮大法是人类得救的唯一希望，也希望世人能真正走出中共灌输的谎言，能够真正认识到大法的美好，走进大法，了解大法，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世人能够走进大法修炼中。个人现阶段的一点粗浅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还请同修批评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誓约讲真相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30日。我有一台打印机，年前一直供给4-5位同修真相资料，除了提供同修之外，自己也去发一些，再有时间我就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因为我的时间相对比较充裕，从企业退休，单位给上的养老保险是最低档，所以退休工资也非常低。曾经有原来的同事又给介绍了一份与我退休前性质相似的工作，干起来轻松，收入也不低，但时间占用太多，每天早出晚归，而且常址在工业园区，除了实验室的一个同事，接触人的机会几乎很少。作为有使命在身的大法弟子，我觉得时间紧，不能仅仅为了挣钱做这份工作，就辞了。我的儿子从小跟着我修炼，长大虽然远在异地工作，没有修炼环境，修炼上不够精进，但却是全力支持我修炼的。尽管他面临成家买房的巨大开支，但也是力劝我辞去这份工作，救人要紧。慈悲的师父也一直管着我的儿子，帮他化解了2次身体上的大难。当我们心在法上的时候，我们的师父帮我们安排着许多事情，师父对弟子对众生恩德无量。一，疫情期间发资料救人。2020年武汉肺炎爆发，大年初六，我们当地就封城封小区了，大街上行人少，讲真相遇不到几个人，我就以发资料为主了。开始小区封闭还不是很严，我就从小区的商店出入，或者从隔离带钻过去。再后来，隔离带、小区商店都管控严，走不通了。我就脖子上挂着自己小区的出入证，大大方方地出入其他小区发资料，见同修。因为当时各小区的出入证外观差不多少，只是具体的字不一样。到 A 同修那儿，发现他也和我一样，用他自己小区的出入证出入其他各个小区发资料。当时我俩见面相视而笑。再后来，各小区出入要登记了，每天只能出入一次，出门证各小区外观也不一样了。有一天，我背着一兜真相资料在大街上徘徊，正愁着进不了其他小区的时候，就碰见一个政府上班的同修值班回家。他说现在封小区，他也没处取资料了。我就把自己兜里的资料给了他一部分，回他的小区发。没过几天，这个政府工作的同修就弄到一张疫情人员工作证给我送来了，我就可以挎着这个疫情工作证出入其他小区了。为了让这个工作证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又去了 A 同修家，和 A 同修轮流着用这个工作证。我们商定好用电话震一下铃，然后就去小区侧门传递这个工作证。 那段时间，我和 A 同修带着这个工作证，把大量资料发放到了当地的各个小区。 A 同修说，这是师父会赐给我们的通行证，当我们用心做救人的事，师父把路都给我们铺好了。二，面对面讲真相。为了补贴家用，我找了一家校外学生补习班，帮学生补习功课。尽管我原来不是从事教育职业的，但从修炼中获得的智慧也让我做起来从容顺手，学生也蛮喜欢我的课。之所以选择给补习班上课这工作，是因为这工作时间灵活，不耽误我讲真相救人。我知道有很多同修为救人都选择了时间上相对比较宽松的工作，哪怕经济上收入低一些，但时间宝贵，兑现誓约更重要。我曾经在一家比较大型的补习班上课，因为给两个孩子讲真相，办补习班的老板就不再用我了。后来又面试通过了一家比较大型的补习班，因为他们是微信管理，而且要用微信与家长群沟通，我因为不用微信，就放弃了这家补习班。当时补习班老板理解不了我不用微信，很遗憾我放弃这份工作。现在从事的这家补习班规模小，但对微信等没有要求。在疫情期间，我就给这家补习班的老板讲了真相，做了三退，还给几个初三毕业班的孩子讲了真相。有一个学生有严重的胃病，犯了病就上不了课，我给他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告诉他胃痛的时候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一天他悄悄地告诉我，老师，好神奇啊，我今天上课时胃又疼得厉害，我就在心里念老师告诉的九个字，胃一点点的就不疼了，这么管用啊。我说，这是佛法的力量啊。再过几天他又告诉我，他念那几个字不但胃不疼了，学习上也打开了智慧，很多以前听不懂的知识现在都会了，就好像打通了任督二脉。我笑着问他，从哪里知道任督二脉？他说他经常看玄幻小说，就觉得好像是这样。这是一个很有缘分的孩子，这以后他就经常问我一些他理解不了的宇宙奥妙。等毕业时我给其他同学讲，他就在那儿喊，我早得着了，早受益了，胃疼都念好了。那几个同学认真地听我讲完，都很认真地感谢我。我欣慰，这个补习班虽然规模小，挣得少，但我在这里做了该做的事情。我家离这家补习班比较远，坐公交车接近十站地，我经常提前两个小时出发，步行去补习班，为的是在路上给有缘人讲真相救人。我没有统计过一共讲了多少人，但每讲一个人，我都力求把真相讲明白到位，并且赠送真相资料或真相 U 盘，期间有许多让我感动的画面。有一男一女两个农民工在学校外围干活，我给他俩讲完真相，那女的当时接过我给她的护身符，激动地说，你真是我的亲姐，谢谢亲姐。我说，是大法师父叫我们救人，你要常念护身符上的九字真言，能遇难成祥，逢凶化吉。他说好。我走了，他就在我的身后大声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一个戴眼镜的男士坐在小区边的长凳上看手机上的小说，我搭上话给他讲真相，他开始不认可，他说，我是搞技术的工程师，我就相信科学，不相信你们这些东西。我就用从法中领悟到的智慧给他讲，手机信号你看不见，却能够接收到，地球没有人给他力，他能转，许多事不是科学都能解释了的。他若有所思， 我接着给他讲现在的社会乱象，讲眼下的瘟疫淘汰人。他认真听，但还是不同意退党。他说，你们这些法轮功我也是佩服，不辞辛苦，不厌其烦地讲呀讲，还不求什么东西，你就别在我这儿浪费时间了，去找别人讲吧，快走吧，走吧。我无奈，只好起身，心里想，这个人良知尚在，怎么就不肯退呢？求师父救救他吧。我就从兜里拿出一个真相 U 盘，告诉他说，这 U 盘上有许多视频真相，你好好看看。您人好，可能我讲的不够明白，你看看就明白了。他接过去念着，千万年的等待，得者今生大幸。制作真相 U 盘的同修很用心，把 U 盘装在一个小自封袋里，附上一张制作精美的说明，说明封面打印着这两行字，千万年的等待，得者今生大幸。两行字下面是一幅漂亮的荷花图。这男士念了两遍，突然态度大转弯，说，千万年的等待，好，我退，这 U 盘我一定会从头至尾的看一遍，我有电脑，谢谢。我的眼圈红了，也许这句千万年的等待触动了他明白的一面，我相信这个生命是真正的得救了。是啊，众生千万年的等待，如果我们不去用心做，众生就失去这得救的机会了。作为助师正法的大法徒，我们的责任重大，师父把路都铺好了，过程中师父会帮我们，但是我们得去做。有一个周日，我从补习班下课走着回家，天快黑了，一个退休的老人在大门外坐着，我跟他打招呼，给他讲真相。他说他在中共体制内干了一辈子，共产党什么样他最清楚，他很高兴地同意三退，把我送他的装有酒瓶、真相册子、护身符等的资料袋郑重地接在手里，站起来说，你送我这么珍贵的礼物，我怎么感谢你呀？我请你喝个饮料吧，你等着，我去买。我说，不用啊，叔叔，您明白真相是我最大的快乐了。我走出很远，回头看，他还站在那里目送我。在证实法兑现誓约的过程中，我真切地看到了自己实修不够。心在法上时，救人的智慧源源不断；人心上来时，救人就会受阻。我放下名利，对儿子的情却过得反反复复，还有思想业还没有完全去干净，旧势力利用我的思想业干扰我，反映邪恶的念头，使我这一年不能达到全力以赴、心无旁骛地做好三件事。我在想，此生为法来，我不能被这些事情阻挡回家的路，我要认真大量入心学法，发好正念，解体干扰，实实在在地提高，从而更好地兑现使命，跟师父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慧网第十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倾听明慧文章，题目是《青年大法弟子冲破磨难，抓紧修炼》，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1号。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 我妈妈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我是2000年出生的。我与妈妈一起修炼到现在，从风风雨雨中走过来，我也不断地在法中归正自己。我第一次参加明慧王大陆法会，我想交流一下自己近两年在法中不断明白法理的体会，尤其希望能跟与我一样年轻的同修相互借鉴。我希望自己能借此契机不断地提高，走正走好修炼的路，并且持之以恒。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能够持之以恒啊，不断的精进，那才是真精进。这话是这么讲，做起来实在是太难了。所以说修炼如初，必成正果。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还说，在这种看不到前景的修炼环境中，漫长的寂寞中是最难熬的，最容易使人涣散，这是修炼中存在的一个最大的考验。现在学法，再看看以前走过的路，才明白了师父的这段讲法的一点点。我想修炼就是在复杂的环境中一直考验自己到底行不行，会不会迷失在常人中，对法坚定不坚定。第一部分，在磨难中坚定正念。妈妈说，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有两个小法轮在她的小腹前，一左一右，每天转啊转啊。我出生后，那两个小法轮就不见了。我还不会走路，在学说话的时候就会背红引里的诗词，当时也能看见师父的法身。我小的时候，妈妈就告诉我，出生在大法弟子家的孩子是来得法修炼的，是有重大使命的。我很珍惜，也很感恩师父给我的这份荣耀。从2002年，公安局到处非法抓捕大法弟子，妈妈的单位助纣为虐，参与迫害妈妈。我的爸爸、爷爷、奶奶也不让我妈妈修炼。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有一天妈妈离开了家，离开了安稳的工作。那时我还不太记事，忽然发现有一天没有了妈妈的陪伴。那时候爸爸整天到处喝酒不着家，爷爷奶奶也是每天愁眉苦脸，我的姥姥更是每天以泪洗面。在我模糊的记忆中，小时候很长一段时间我就一直跟着奶奶生活，过着没有爸爸妈妈的日子。等我再次见到妈妈的时候，那是2年以后，我已经4-5岁了，我已经不认识妈妈了。我躲在奶奶的身后，见到妈妈就像看见陌生人一样。妈妈抱起我，告诉我，我是你妈妈呀。从那以后，我跟妈妈每个周末见面，因为妈妈在另一个城市工作，只有周末才能回来看我。每次相见，妈妈都会给我看大法经书，带我一起练功，我也和妈妈一起出去发真相资料救人。因为这场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我失去了稳定美好的修炼与成长的生活环境。让我体会最深的是，中共恶党破坏掉的不仅仅是我的家庭，更大程度上迫害的是我的修炼环境。每当妈妈离开我时，我就又要回到奶奶家，又没有了修炼的环境。我跟常人打交道久了，没有了大法的指导，感觉自己会慢慢变得跟常人一样，只是内心依然记着法轮大法好，只能自己经常背一背记住的红引里的诗词。我上初中时，对事物与环境有了一些自己的认识。我跟妈妈见面时，妈妈就把电子书和 MP3 给我。从那时起，我就按照大法的法理开始修炼，但是过程并不顺利。作为一个初中生，我对法的认识还比较浅显，又自己一个人修炼，无人交流，所以我的修炼路走得很慢，很笨拙，而且每天要面对着复杂的环境。爸爸和奶奶一家人并不希望我学法，迫害使我们的家庭到了这个地步，他们对大法有误解，也对迫害很害怕。我每天完成繁重的功课后，在深夜里，我在屋子里关上灯，然后看电子书学法练功。妈妈说，当我精进的时候，在远方的他会在晚上做梦时梦见我会飞檐走壁，本事可大着呢。这时妈妈就知道我一直在坚持着修自己，但是总会有邪恶来干扰破坏我的生活。 我走在大街上时常会摔跟头，莫名的就会出现麻烦事儿。中午睡觉时，我经常会在梦里看见另外空间的邪恶迫害我，让我醒不过来。没有妈妈的帮助，我自己的力量达不到，有时不知道如何对付邪恶。但是无论现实环境如何复杂，我一路跌爬滚打地走过来，在反反复复的精进与不精进中，大法也一直在考验着我行与不行。在这个过程中，我就一直地告诉自己，无论怎样，绝对不能放下大法。我在孤独困难时，就会想起师尊在转法轮中说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一直到我17岁，我和妈妈才有了稳定的环境，一起修炼生活。第二部分，疫情期间过生死关。2019年冬天，我的修炼状态与我对法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进步。冬天我放寒假，刚回到家就快过年了，中共病毒疫情来了。那时候的我忽然出现了与武汉肺炎类似的症状。起初我以为只是咳嗽，从小我就没吃过药，身体不舒服后都是依靠学法练功闯过病业关。但是这一次状态的凶险程度明显与往常不一样。我一咳嗽就是一整天，晚上咳得睡不着觉，咳嗽的声音很大，咳着咳着就会呼吸不上来，鼻子也不透气，头也很晕很烫，有好多次都呼吸不上来，心脏感觉很沉，咳嗽起来好像五脏六腑都牵着要被咳出来一样，每时每刻都很难熬。一开始我以往常的强度学法练功，觉得很快就会好，但是这次却不行了，状况很严重。我忍不住时也想过要不要出去买药，但一想到那就会走常人解决问题的路，所以我能做的就是每天更精进的学法练功。我也一直不断的向内找，找自己问题的所在。疫情的紧张形势使我渐渐地意识到，师父的正法进程离结束越来越近了，真的快没时间了。我想自己以前从来都没遇到过这么大的难，这次有些让我招架不住了。我觉着怎么对我的要求一下子这么高了呢？一直以来我作为大法小弟子，觉着有大法弟子们在前面，我跟他们肯定是没法比的。以前我一直以为我可能是下一批的大法弟子，所以一直走得不着急，也不很精进。在学法时，我看到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可以明确地跟你们讲，师父早期的安排就是今年结束迫害，前后20年。我意识到师父一拖再拖延长正法结束的时间，是因为还有很多大法弟子没跟上，还有很多人没被救度。我感触很大，也很内疚。我意识到了师父一直在延长正法结束的时间，也是给我们这些生在大法弟子家的，已经成长为青年大法弟子的当年的大法小弟子们抓紧修炼赶上来的时间和机会。想到师父的慈悲，自己以前却懒散，所以现在自己应该要更加努力，不能觉着自己是下一批修炼的弟子，可以不紧不慢的了。在和妈妈的交流中，看看妈妈这样的大法弟子们，我也意识到大法弟子走到今天也真的经历了太多，所以我们这样的青年大法弟子真的要负担起大法弟子的责任，每一个人都很重要。看看我们周围同年龄段还没明白大法真相的年轻人太多了，需要我们这些年轻人跟周围的同龄人讲真相，救他们。我悟到，其实师父已经做了方方面面的安排，不同年龄段的大法弟子会起到不同的作用，每一个大法弟子作为整体中的一员都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我们年轻的大法弟子应该抓紧跟上正法进程，修炼好自己，抓紧讲真相救人，这是师父的安排，也是我们的使命。悟到了这些后，我就开始多发正念，彻底解体我身体里的那些业力，清除想迫害我的旧势力、黑手、乱发烂鬼，无所不包，无所遗漏。我集中正念使自己强大，并请求师父加持我。我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我对法更加的坚定， 真正的相信师父，相信大法。我在发正念时，感觉自己身体内好像有什么东西被抽走了一样。我看到了眼前有白白的光，一直在往外发放着能量。我明白，是师父在帮助我，让我看到，坚定我的信心。发完正念后，我也增加练功的次数。那段时间，我每一天都在精进中。因为是在假期里，时间也很充裕，所以心无旁骛地修炼。就这样，每天在学法的过程中，我对法的认识更加深入，意识到自己是真正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了，不能用小时候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了。这么多年，我落下的没学的法、少练的功都得补回来。我努力地跟上正法进程后，放下了病的概念。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地发正念，清除邪恶因素。这次巨大的生死关，我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过去了。跟上修炼以后，我开始出去讲真相。我告诉同学如何度过疫情，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以前我看着妈妈修炼，总觉得一切还远，我还小，还有机会，还有时间。这次经历让我感觉到法对我的心性要求越来越高，考验也越来越严格。有一次我梦见发大水了，我拼命地往前跑，身后有水紧跟着追我，我跑得更快。我知道前面有船，自己有船票，船上有个座位是留给我的。距离船还有一段的距离，我看见船上已经坐了很多人，船开始鸣笛了，我要赶紧跑上船，就能安全回家了。梦醒后，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告诉我，我要赶紧追上，再精进。我真的感受到了师父在管我，我也真的感觉到回家的日子真的不远了。有段时间，我经常梦见像末日一样的灾难景象，这更加促使我意识到趁现在还有时间，要走好剩下的路，做好三件事，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第三部分，又来病业关。我是钢琴表演专业的大学生，因为有想出国留学深造的计划，就跟着一位国际钢琴家学习专业，准备着留学考试。每周我要坐高铁奔波两地，去钢琴老师家上课，还要学留学国的语言。来回奔波在两地并不轻松，因为我是女生，自然有很不方便的地方。有段时间我嫌弃女孩子每月来例假很麻烦，我心里想要不来例假多好多方便，能好好的忙活专业与学习。结果就因为这不正确的一念，我的例假真的不来了。我没多想，继续忙于学习，直到我持续了半年多例假还是没来，我才意识到状况不对头了。不来例假导致我满脸长痘，身材浮肿，爱美之心还有心里的紧张使我去了医院。我做了检查，想让医生给我开点药，让例假赶紧来。医生给我做了检查之后说，我的子宫里面有几个囊肿，是多囊卵巢综合症，内分泌完全失调了。我问医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医生说这个病的发病原因目前医学界给不出确定的答案，找不出原因，也没有良好的解决方案，而且说得了就无法治愈，就是吃了药例假可能会来也可能不会来，或者断断续续的徘徊在来与不来之间，要长久的靠吃药调节内分泌。医生给我开了一大堆中药，说我的情况不太好弄，吃完了这些药都不一定来例假，还说一定要好好吃药，再拖着不来例假就永远不会来了，将来结婚也没怀孕生宝宝的可能了。我被吓到了，我心里想着，难道我将来的人生会有不生宝宝的不幸婚姻？当时正好快到期末，学校事情很多，所以我就想着回到学校后先吃着药，让例假先来，然后等有时间再调整自己的修炼状态。中药一天要喝两次，根本喝不下去。 我喝了几天，太苦。期间我也考虑着这样做是违背修炼的法理的，所以我就停了药，不喝了。期末考完试，我放假回家了，我开始重视学法练功。期间与妈妈讨论暂时停掉钢琴课与语言课，专心在家修炼，调整身体状态。妈妈问我，有没有觉着出国留学这个事情在现在这个时期，还有在我们的家庭条件中是不应该的。我与妈妈在我到底是出国还是国内考研这件事情上讨论了几次。考虑到出国要花很多钱，为了赚钱，妈妈每天既要上班还要忙生意，就不能保证修炼的时间。而且最近单位体检，妈妈的身体也亮起了红灯。我与妈妈身体同时出现了问题，妈妈与我都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我们的修炼路没有走正。第四部分，自己把握好修炼与艺术的路。我从小学钢琴也很刻苦，我对钢琴水平也有很高的要求，有时经常因为专业的过度要求而困扰。上大学后，学校每次专业考试，我都是钢琴第一名。久而久之，我产生了很多执着心。有时候我会自我剖析，我是个好学生，但是只是个好学生，却不符合大法的标准，因为我还是有一颗对艺术道路的执着心。学法中，我发现对未来的梦想，对名次的执着，对名利的执着，对名校的执着，对钢琴专业的执着，那种好胜心，还有对人世间自己未来的执着，都是修炼上有漏。我每天忙于学业与练琴，都是为了想要得到人世间的东西而忙碌着。在音乐中，我掺杂了功利心、好胜心。音乐应该是纯粹的，大法弟子的音乐更应该是纯净的，要给人带来正的影响，而不是一味地追求炫技、急功近利，在音乐中掺杂不好的执着心。只有先修好自己演奏出的音乐，对音乐的鉴赏力才能更纯净，才能走正自己的艺术之路。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所以就得做到有而无心，做而不执着。我悟道，我应该做好事情的本身，而不是为了结果，不应该想非要怎么样。我要放弃执着心，不应该跟别人比名次、比专业、比谁的前途更好。我应该在法中走正自己的路，走出自己真正的艺术修炼之路。一切一切的前提都应该是修炼才对。对于妈妈对我物质上的付出，我也有所领悟。一开始，我觉得妈妈也想要我出国，我就接受着妈妈的付出，因为她是我的妈妈。但是这次的事情使我明白了，我应该走自己的路，确认自己认知到的。我与妈妈不仅是母女关系，也是平等的同修关系，不能总是妈妈带着我修。我应该按照法来对待妈妈对我的付出。妈妈辛苦赚来的钱也是大法的资源，是我们修炼环境与生活环境稳定的保障。这份保障不能被我过度的消耗给破坏掉。我不能因为母女情，妈妈为我奉献，我就无条件的接受。我认识到了以后，就跟妈妈讲，不应该对我这个孩子的未来过度关心，从而产生执着。我有师父管着，我自己的路自己走，一切已经时间不多了，我们应该一起走好最后的修炼路。我决定不出国了，准备在国内考研。对于考研，我也顺其自然，放弃执着心。我只有努力做好三件事，才能走出自己的艺术之路，才能走好修炼的路。另一方面，我觉得例假一直不来，除了修炼没跟上，还有邪恶的迫害。还有一个原因，我意识到这也是针对我对未来人生美好的执着与男女之情执着的一次考验。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可是人会造业，造了那个业，它反映在你的身体上是和那个病一模一样。它如果反映在你的鼻子上，你就鼻子塞流鼻涕，哎，感冒了。你说它感冒了，可是它不是感冒。如果这个东西反映在你的胃上，你肚子疼，哎呀，我今天吃东西有问题。它不是，是业力给你弄那儿去了。 为什么非往那儿弄呢？不是非往那儿弄，也可能往这儿弄，也可能往那儿弄，是因为你自己有什么执着，要帮你修炼的时候，他就给你往那儿弄。我就想到，在男女之情这方面，我这个年龄的女生很容易对婚姻、对恋爱有想法，特别是身处当代大学里恋爱成风的环境中。但是我作为一个修炼人，不管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都应该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我想身体这个现象就是让我放下对恋爱、对未来婚姻、家庭的执着。我想如果我这一生真没有安排婚姻，那我自己也不追求，一切顺其自然，我不能被情拉下去。我悟到年轻的大法弟子一定要在男女关系上严格要求自己，婚前不要有性行为，婚后也要把握好，要不断修去色欲心，用高标准要求自己。对于婚姻，我也是顺其自然，有没有都不要执着。当我正视这些执着心，深入地反省自己，并要求自己不再去想常人的这些世俗的事情，去掉执着心，改变自己的修炼状态后，结果一周之内例假就来了。有时我越不敢正视的心越是执着心，当我渐渐地去掉这些执着心，在这个过程中我对未来不再迷茫，我慢慢地真的知道如何走正自己的路了，那就是只有在法中修炼才能走出自己的路。第五部分，妈妈要退休了。确定了我要在国内考研，不再出国留学的事情后，妈妈说她想明年退休。妈妈明年50岁。妈妈说正法时间这么急促，众生还有那么多没有得救，妈妈想尽早退休，争取能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修炼，去救人。就在今天下午，我写完了这篇文章，而妈妈下午下班回家后告诉我，她的单位与另一家公司合并，要清退一部分员工，妈妈报了名。因为妈妈是老职工，单位会补偿妈妈10来万元钱的清退费，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师父已经给弟子安排好了一切。我和妈妈都真切地感受到了正法修炼的时间已经越来越紧迫，我们也感受到了师父为弟子为众生的着急。在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路上，我和妈妈一定要尽心尽力走好最后的修炼路，去掉执着心，正念解决困境，努力创造条件，多去救人，以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因为自己层次所限，认识有偏颇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一期的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民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祝愿》。
走上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